盼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4年2月2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伍德河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220。那人家怎么做，那是我们那有点松懈了，那些在这里施工中的人，那他们就开始想也许那你会成为那某种超人等等。我想你们知道，我只是你们的弟兄，那叫只是个人，只是一个弟兄，那只是那只不过是一个人，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只不过神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施工来帮助人，因此我就尽我所能的，尽我所知的去做。因此昨晚我在想，那说到那有马的时代，那还有骑马的等等，那你会意识到我们只是一些的普通人聚在一起，竭尽全力为神的国，为了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荣耀而做事。那然而我们却居然得到了如此的回应，那天哪，真是太奇妙了。那我想那这次聚会本来是为福音讲道而设立的，那接着那当你到处走，那提到要来，那主在为别人祷告时大大的祝福了，那直到人们那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在盼望那给病人的祷告会。那你可以有时候我在某处下了飞机或旅行到了某处，那总是有人在那边做手势。那在机场当飞机要降下来时，那就有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有病人要接受祷告。因此那确实很好，那我很欣赏这点，人们对神有那么大的信心，那愿意相信，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所以我为此而感恩，那我祈求神祝福。那我进来时跟一个年轻人握了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他在这儿，那并不是想让他当众出丑，那他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人。那他说，布兰迪兄，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他说但是我养成了抽烟的习惯，那还说脏话。他说，布兰迪兄，我想与神和好，你能为此祷告吗？那小教孩子学着走当行的道，那他们混在了没有受那种教导的孩子的中间，那他们走迷路了，但不用担心，神必带他们回来，我相信。那一位弟兄坐在这里边，他说，布兰弟兄，你不记得有一次在凤凰城，那在礼堂的地下室里，那你为我疯了的妻子祷告吗？那我正好想起了这事，他说他今晚和我们一起在这儿，他说他头脑正常。那我不知道这个妇人是不是就在这附近的，能否站起来，我相信是这位传道人还是在另外的什么地方。是的，是他的妻子在凤凰城得了医治。那让我想起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时候，那相信那是我一生里边见过的最糟糕的精神病案的例子之一。那有人在这聚会上为此做了见证，那我只是刚刚，那如果你们想确认，那可以写信给这名委员会的主席，那就是阿肯色州小石城的 G.H. 布朗牧师，维克多街505号，那 G.H. 布朗牧师。那我们当时在祷告，那当时那很晚了，我太累了，那是那在我花时间，那他们让我，那他们就让我一直待在那儿，那几乎要了我的命。那在那天晚上我很惊讶，那聚会中有一个老人，那像这弟兄一样，那拄着拐杖，那他可以站起来了，那他已经残疾了很久了。那在聚会期间，主耶稣使他痊愈了。那第二天他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把拐杖举到前面，说，昨晚主把这东西给我拿掉了。吼吼吼，天哪，报纸用了很大的版面刊登了这事儿，说一个自封的进行会的传道人，救护车还有汽车阻挡了交通，如此疯狂。那这个老弟兄，那我正这样站着讲道，那他就站起来说，嘿，布兰弟兄，我想问你个问题。那完全没有秩序，但我说，好的弟兄，什么问题？他说，真是太高兴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说，那没问题。他说，你知道很奇怪，那当我听你讲道时，我确信你肯定是拿撒勒派的，有的自己是个拿撒勒派的，你知道。他说，我确信你是拿撒勒派的。那然后他说，我在这儿看到所有的五旬节派的信徒，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五旬节派的。他说，刚才我又听说你是浸信会的。 他说我真是搞不明白了。我说那很容易，我说我是五旬节拿到了进信会的。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义了。妈妈，那天晚上布朗先生告诉我，他说布朗弟兄，那里休息会儿，那休息好了再，那他们让我休息了几分钟，我当时浑身都麻木了，那是不是他们带我离开，那让我休息会儿，那唱些歌，也许是一个老传道人来传讲一个简短的讲道，那回去休息会儿然后再回来。那所以那之后两三个月之久，那我没有再出去为别人祷告。那于是他们带我离开，说我想给你看一个你从未见过的景象。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一个疯子的女人。那我就下去站在台阶上，那就让我下去在礼堂的底部，那么在那里听不了，那只能够通过扩音系统，那里边挤满了，他没有站在那个区域，那地板上没有人，那就是因为这个妇人他们不能进去。那他躺在地上，那他的四肢那像这样直直的伸着，手臂和腿，他全身都在流血。那他丈夫站在台阶上，一个非常好的人，那典型的一个好拉肯色的老弟兄，他站在那儿穿着工装裤，那他们都洗掉色了。他说那朋友告诉你们，说了工装裤蓝衬衫，那些世上最好的心就是在那下面跳动的。没错没错。那跟我握手，他说，我说啊，你有什么问题？他说这是我妻子布朗弟兄。我往下看，他下面躺着。我说哦天哪，我说为什么流这么多血呢？他说布朗弟兄，我们听到了从松林那边传来的见证，那个从疯人院里被带出来的妇人，他得了一治。他说我们想也许我们能带我的妻子来。他说我们拿了今晚的那出院许可。他说大约100英里左右的车程。他说救护车不愿意载他。他说请两三个弟兄跟我一起过来。那我们把他放进一辆雪佛莱的汽车里边。他说他挣脱了所有的人，踢碎了窗户玻璃，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坏了。那这就是他被划伤的原因。哦，他的情况太糟糕了。那我说他太糟了，我说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说布朗弟兄，那是在更年期的时候，那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那就把他弄成这样了。我说那真是太糟糕了。那我说哦，那当然医生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他尽他所知道的做的最好的事儿。他说那可是他已经在精神病院里边住了两年了。他说布朗弟兄，她是好女人。他说我有五个孩子。他说那紧接着在更年期的期间，那个孩子出生了。他说他的状态太糟糕了。他说我卖掉了我的农场啊等等。他说真的，我雇的人都离开了，那我在附近工作，我卖了罗萨，那能得这些钱，那今晚把他拉到这儿来。那他的两头骡子，那他所有的，我弟兄，那真是太糟糕了。我说那我下去跟他谈谈。他说不然弟兄，你绝不要那么做，他会杀了你的。我说没事的，我跟他谈谈。他说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已经两年都没有说过话了。那我说我相信我能跟他谈谈。在这施工里我当时还是小孩子，那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没有意识到，那我最好等候让神来如此说。那所以我就走下去进入那个房间里，他就在那儿背躺在地上。他说这个女人已经两年都没有离开这种背躺着的姿势了，就是那么躺着。那两句就是我走到下面说反正好姐妹，他只是躺在那儿眼睛朝后看。我探过身去我说你好，我就握住他的手。哦天哪，还好神与我同在。那你知道任何被鬼附的人都有比他本人多许多倍的力量。他下面一把抓住我的手，他非常的快。那我曾经是个拳击手，我得过三个州的轻量级的拳击冠军，那没有输过一场的。我知道抓紧是什么意思，但向量抓住我，但那量把我抓住，在他抓住时，如果不是飞快的把脚蹬出去，用着脚抵住他的胸口，那他就那在那向量猛拉我时，那他在地板上那都能折断我的骨头。那他们向量那掰开了他的手，然后他发出一声很巨大的咆哮，那像是就像鳄鱼之类的发出巨大的咆哮声，奇怪的声音。那像那样，我想后天呢，然后他开始转过身来，那我跑着离开了他。那当他转过身的时候，那他开始那样追我，像条蛇在地上爬。那能够听见他在爬，他在那他把我追到了台阶上。那他在地板上到处爬着， 我说天哪，那全心是神的恩典，否则我就会像你们今晚的这里边的一些男儿女人了。我想这是神的恩典，那再来像那样，那把他强壮的腿靠在墙边时，那这样用背抵住墙边，那使劲的踢了一脚，当他那么做时，滚到了地板上，那撞到了长凳，那个长凳是之前放在那儿的，那他的头的侧面，他是位很好很漂亮的女士，大约45岁，那就这样撞到他的头，那的头发，那头撞上去时血都溅了出来，把板凳的一片都给折断了，他的腿那么有力气，像那样把自己踢飞了出去，那板凳的一部分都掉了，他像那样把那个捡起来扔了出去，差点砸中他的丈夫，把墙上的灰都给撞掉了。我说哦天哪，他的状态糟透了。他说是的。他说巴兰弟兄，那你还是只能为他按手吗？我说我希望我能。那他就哭了起来。他说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瞧弟兄，那不是我，是耶稣基督。我说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神必是这妇人。那还有我讲的几个星期前的故事，天使在山上遇见我，告诉我要去祷告，真诚，那让人们相信我。我说他们不会相信的。他说必有迹象给你，就像有两个迹象赐给了先知摩西一样。那你记得这个故事。他说你若让人们相信你，就没有东西能在那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说先生你相信那个吗？那他用骨瘦如柴的手臂搂着我说，巴兰弟兄，我全心的相信。那我像这样转过身，当我转过身时，那个妇人那一下这样转向我，他说威廉巴拉汉，你拿我毫无办法。那这样说后，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说话。我说那不是他。他说他怎么能够认识你呢？我说那不是他，那是魔鬼在叫。瞧了吗？我说那是撒旦，他不知道我是威廉巴拉汉。他说他承认我说的是实话，只要你单单的相信，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你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是我把他带到这来的。我说也许是你把他带到这来，但耶稣基督必医治他。那他开始向我爬过来。我说让我们低头。那当我们低头时，我说天父啊，这位可怜的弟兄把他妻子带到了这里，你是同一位神，你曾赶出那些的魔鬼还有军团。我说你是同一位神，所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这邪灵从这妇人身上出来。我转过身来对人说，你相信吗？他说巴兰弟兄，我全心相信。我说你的瞧，他告诉我说只要你能让人们相信真诚，那弟兄，那我按我所知道的尽我可能的真诚了。他说谢谢你巴兰弟兄。他说我该怎么处理他呢？我说带他回到医院去吧。他说好的。所以我说你让他们叫他出院。那于是他转过身，聚会结束后他就带他回去了。那实际上他回去的路上没有再打扰任何人，好好的坐着，他回去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把他送回精神病院，那再一个早上他们进了病房里边，就是他所在的地方，要给他送吃的时候他坐了起来。那第三天又恢复了正常的思维，离开了精神病院回家了。那大约两个月后我去了小石城，而不是小石城，是琼斯波罗。那我正坐着在聚会里边，那我一直看到有人那样向我挥手，我想那我不记得那些人。那我正在讲道，我看了看，那我想那那位女士站了起来，我说那个男的站了起来，那人把几个孩子带去了。他说你认得我们吗，巴兰弟兄？我说我相信我不认得你们。那这个女士说再站了起来，他说不好意思巴兰弟兄，但他们告诉我，那他上次见到我时我是后背躺在地上的。我说你是在某处得了一只吗？他说是的。我就是那个在地下室的女士。我说哦哦哦天哪，这就是他的五个孩子簇拥着的，他正常健康头脑清醒了。那是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鬼被赶出去，那大使命随着。阿们。今晚同样的事儿也许正行在世界各地，行在耶稣基督中心的成员所构成的身体当中。那神的医治不在我里面。那坐在这儿的每一个弟兄，那你们的牧师，那你并不需要等到他们举行那神医治大会的时候才能够得知医治。这些人中的每个人都拥有我还有其他任何人所拥有的同样的权柄，为病人祷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病人祷告。 那不仅他们，如果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那去不了你那里，那住在你隔壁的那个被圣灵充满的好的姐妹、好的弟兄，也有同样的权柄。是的，同样的。如果你不能去找到你的牧师，那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是有生病的，就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为病人祷告，那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要救那病人。他说神必叫他们起来，这并不是这名传道人，是神要叫他们起来。他们即使犯了罪，也必得赦免。他们要彼此认错，互相代求，对不对？互相祷告，瞧，神里面得之一致，因为一人热心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那就是你所需要的被神的灵充满。那只要你们知道今晚这在这会堂里边的恩赐，那你们会感到很惊讶的，薛的先生。那我知道疾病，那我就知道恩赐，对不对？那没错，所以我知道在聚会里边，当我跟基督徒会面时，恩赐就在那儿。唯一的事是，当他告诉人们时，你必须要小心，因为他们信任你的话，他们会说什么的？那他必须确信要告诉我这样的话是直接从神而来的。那就是为什么？那不要随意说那些的东西。那瞧，你只要在神面前活得谦卑，那不要试图顺着自己成为什么。只要谦卑，神会看顾剩下的事的。瞧，特别显明这事。那明天，那让我们难过的事，那从内心深处，那我真心希望，能把聚会，那安排到更久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至少再来一个星期。那我感觉，如果下星期能有大约四天的福音讲道，那或者说祭坛的呼召，那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那当人们已经意识到神释放了大能之后，那么下个礼拜那每个人就可以把他们的罪人朋友带来了，那这会是真正的，那我们就能为基督赢得灵魂了。那通常在这些聚会里只有基督徒们会来，那偶尔会有罪人进来，但通常只是基督徒。那么那信徒们他们已经相信了，瞧，那所以我完全相信是神的旨意要尽快回到你们这里来。那么确实有一群很好的弟兄，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神的灵里边感觉到比这里更多的合作了。没错，没错，那是真的。以前我在去过的任何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传道人在台上，那坐在我后面。那第一个晚上，那有点搅扰到我了，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在那儿，但是是信心的墙。那我就说不要阻止他们，那很好，他们是我的弟兄。那没错，那是非常好的，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当你得到那种的信心来相信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那我们为这一切而感谢你们。那明天下午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聚会是从两点开始，对吗？两点钟。那学了一会儿，让我两点半那之前到这里，那我要传讲一会儿，然后为病人祷告。那之后那你们来聚会的人都很友好，那下雨后天气糟糕的夜晚，那不管怎么样，那你们都来了。那你们在财政方面帮助你们还清债务，那我想你们的费用都付清了。那布罗尔先生今晚那要把这个给我儿子来付清开销，那如果这钱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那会早上付清的。那如果不能，那我明天收来新奉献后，那就会被送去来去付清这些的费用。那如果不能，我相信那会有余剩的。那如果还有剩下的，无论是多少，那我都不会自己拿着，我会用在海外宣教的施工上，那送到海外去，那做我所能做的一切。那如果缺少一点，就从我的爱心奉献里边来弥补。瞧，那么想在离开时不欠任何的债务，那是每个人都感觉到很好，来荣耀神。那么竭力在各处持守那个标准，那所有传道人还有这里的人，那如果你在这里不属于任何的教会，那为什么你不来加入这些的弟兄的教会呢？那只要你住在他们附近的话，那你相信这样的事工，那就加入相信这事工的教会，去加入支持并相信那个的教会。那想你来了得了医治，然后之后那你回到那些不信神医治的人当中，回到那种的气氛里，那你会比你来的之前更糟糕呢。瞧，没错，不要跟不信的同父一恶，那是圣经说的，对吗？那是跟信徒在一起。那所以那我希望你们能那么做，那我祷告你们会的。那如果你的教会相信神的医治，相信神的祝福，那你的教会不能够拯救你，耶稣是你的救主。但你若是能够去到你们中间， 那你做得更好。那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生活在那些不相信神医治的人中间，你对他们就是一个障碍，没错。那怎么说？那你知道人们说，巴兰弟兄，如果加入全福音的教会，那我必须得停止这个吗？那我得放弃电影啊、跳舞啊等等的东西吗？不，你并不需要放弃任何的东西，一样都不需要。那我们这里几乎那都是北方人，那么野外那有一些的橡树，那么整个冬天那叶子都在树上，等春天来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它旧的叶子拿掉，只让新的叶子长出来就是了，只让新的生命出现，老的叶子不管怎么样都会脱落的。所以你并不需要拿这个戒尺，那只让新的生命进到那里，那些的问题就自动的解决了。没错，旧的东西消失，新的生命就会出现。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我想来读一小部分的经文。那你们这么可爱，我真是不愿意让任何一个晚上白白的流逝，那想要对你们来传讲一会儿。那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增加传讲的时间，因此我们就能够举行一些下午的聚会来传讲福音，那会有一段那美好的时光了。看了，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有公义，有公义，有虔诚，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现在我们来低头一会儿。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可以借着你可爱的孩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就近你。他已经救赎我们脱离了罪恶。哦，我们想到我们曾经远离神，与神隔绝的外邦人，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被引导去敬拜偶像，但受满足，基督来了，他受死，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接着他圣洁的血流出来，以及生命树的权利，我们外邦人现在得以亲近了，也是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最后结局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像他一样，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脱离罪恶，脱离疾病，脱离忧虑麻烦，年老到那时一切就结束了。哦，来吧主耶稣，今晚帮助我把这福音传遍世界，谁能来按照你的道，你还不能来，除非全世界都听到了福音。主啊，我祈求你加快这日子的到来，让全世界都听到福音，黑暗世界的罪恶与忧愁、痛苦与死亡要窒息，在那时刻到来以前，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异象，赐给我们能力，把福音带给我们。主啊，今晚我面前有一箱的手帕，等我按手在他们上面，那你仆人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做这事的，但作为一个纪念，或作为耶稣基督道的记号，这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伟大的圣徒保罗从他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疾病就离开了人们，魔鬼从他们身上出去了。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人，主要看顾他们，愿神的天使看顾这些手帕，直到他们去了正确的地方。当他们被放在病人身上时，愿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被漏掉，愿每一个人都得以完全的康复。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送出去，阿们。那我已经祈求神祝福你们大家， 都想传讲一会儿，那然后我们就开始为病人祷告。那首先今晚我们要思考一会儿这个主题，如果称它为一个主题的话，那我想在其中那使用这个词儿盼望。那就像我们那天晚上在这里提到，那你通常会得着你所盼望的，对吗？那如果你今晚来参加聚会，只是期待看到一些你可以批评的东西，那魔鬼肯定会给你看到很多的，那你会带着很多的批评回去，就像你所盼望的一样。但如果你今晚带着盼望而来，那只说出我来非要见你，那我来是为了得益处，要得医治，那我来是为了我的魂的益处，我盼望你把这个给我，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地方那是为你的荣耀而奉献给你的，那你会得着你所盼望的，没错。那你们总是，那你永远不能够超越你的盼望，那你总是会那样的。那盼望，那像我们看到当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时，那里是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媒体广播电视等等，那所以那这个消息那就必须只能是口传耳听。那么那你们后面楼上的能听见我吗？可以吗？你们这周边的能听到吗？那盼望，那当耶稣出生时，那通常当一个王出生时，那会有人歌唱，那所以在地上那没有人迎接，没有人迎接他，那所以天使们就下来歌唱欢呼，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边救主基督降生了。那神的天君其实并不明白这童女生子的奥秘，让他们依然唱着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人，那这是多么的奇妙。那后来我们又注意到在遥远的东方，那有一些的那智慧人或者说观星象的，我相信他们已经留意到了巴兰的预言，一颗雅各之星即将出现，那他们正期待着那颗星的出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有三个智慧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并不是跟随这颗星星，就像基督教传统所说的，他们跟随着三颗不同的星星。那当他们在犹大的伯利恒遇见时，那三个人都是从东方来的，那从三个不同的地方而来，那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直到他们相遇，那他们彼此的安慰或者说彼此的劝勉，那其中一个是从韩这一支，另外的是从闪和雅佛的族系而来的，那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所跟随的这三颗星聚在了一起，成为了一颗大的星，悬在基督头上的大星。耶稣说，当这福音传给韩、闪和雅佛的百姓时，那末期就要来到。好的，就是当他们聚在一起时，那他们当时的所有的天文台没有一个看见那颗星的。那当时在每一座城市那都有一座塔，一个天文台是用来观察星星的，他们用星星来判断时间，那那时候的钟表不准，所以他们那白天有日晷，晚上有星星，那所以他们判断时间是用星星来定第一个时辰、第三个时辰等等。那注意，那这颗星从每一个天文台的上空经过，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那人们去聚会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并没有期待什么，那就是原因。那些在天文台里也许是在观望塔上的人，他们并不期待看到什么东西，但有的人也正在等候雅各的那颗星升起，没错。那么个早晨他必在这里，只有那些等候的才是能得到他的。没错，就是那些正在留意的人。我们曾经唱过一首老歌，若精心等候看那吉祥，他要再来，没错。所以要等候警醒，那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那所以今晚不管你在哪儿，那留意那并盼望 你会从褥子担架轮椅上起来，那盼望能够感受到神的儿子的恩膏在进入你里面赐给你新的信心和生命时，你就会站起来。是我主啊，我在等候你触摸到我的心，我就要从轮椅上起来。你让触摸到我的身体，我就要从这里面出来。只要有留意盼望，有事情会发生的。那天使来向牧羊人歌唱，那牧羊人就进到城里边，那要查见这件发生的事。那过了八天，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要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那所有的男孩那人必须要受割礼，那必须会是献上两只斑鸠，那是农民的奉献，或是一只羊羔，那是有钱人家孩子的奉献，那为母亲的洁净，那还有婴孩。那所以那当你查考旧约，如果明白那个救赎的律法，那救赎的律法，哦，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那我真是很喜爱旧约，因为那实在是新约的影子。那只要你跟旧约对比一致，那就会对新约有一个很好的概念。那因为那是它的影子。那就像启示录十二章，那看见妇人脚下有月亮，那是指律法，那头上有太阳、福音，行，那十二颗星、十二使徒等等。那请特别注意，他们在盼望，那这些人在盼望，那想要看见神，他们心里有盼望，要看到那些事情发生，神就应允了他们。那你必须要渴望他。那大卫在经文里边说，你的瀑布发声，深处就向深处呼唤。那在有任何深处可以呼唤之前，那必须先有一个深处在那里，那好让这里的深处能呼唤他。行，深处向深处呼唤。那我很爱自然界的风景，那不久前那我在山上打猎，那倒并不完全是为了打猎猎物，只是为了要离开一阵子。那我喜爱到山上去，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那就足够让我爱上野外了，我根本无法摆脱那个。那一次我看见日落就会哭得像个婴孩一样。其实有一天我站在山上，那年麋鹿群在很高的地方一直没有下雪，我在高高的林木线的附近在走动。那是当年的秋天的十月份，那暴风雨来了，那可能会下一会儿雪，然后又下一阵雨，然后太阳就会出来。那记得不久前那个秋天，那我在那周围漫步，那暴风雨来了，我走到一棵树的后面，那像这样站那会儿，那把我的猎枪放下，那暴风雨过去，那边片吹倒了树林。那不久那暴风雨停止之后，那我再听见，我站在那下来，我想现在应该往哪方向走呢？那我开始，那我已经走了很远了。据我所知，我离有人烟的地方大约有60或70英里。那带着两三匹驮东西的马在外面扎了营，那所以我坐在那儿，或者说站在那儿四处观看，想要走哪条路，那什么路径也没有看到。那所以我想，那我要做什么呢？就在那个时候，那在另一座的山脊上，那暴风雨把麋鹿群赶散了。我听见那大的雄鹿在鸣叫，天，听见了回荡在山谷里。那接着深处开始向深处呼唤，那在那后面那一头老灰狼开始嚎叫，他的伴侣在底下回应，天哪，深处在呼唤深处。那我想，神啊，你肯定是山上的神，在高高的地方，那如果在这里边你有神的话，你就可以在任何的地方看到神。没错，他会出来的。那接着我站在那里边，太阳透过岩石的缝隙窥探，那当着在西方落下的时候，那如同神的眼睛在发光。我看着那的穿过地球，那的来来回回，那我注意到那些树上的反光，那么高那么冷的地方，那常青树都结冰了，形成了冰柱。那当时结了冰，就形成了横跨山谷的彩虹。那这头狼在这里边叫，那他的伴侣在底下回应。那麋鹿群、彩虹，那我把枪靠在树上， 我跑出去举起手来说，哦，伟大的耶和华神啊，你从天上往下观看，那神赐给你的这雨，那给了我们这彩虹的记号。我说在启示录二章，我能看见那个彩虹的记号，耶稣坐在那儿，看上去像碧玉和红宝石。那流变和贝亚美首先的幕后的彩虹穿越了七个教会时代，那各种的颜色，哦，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尔法俄梅伽，首先的幕后的，昔在今在将再来的，大卫的根和苗裔晨星。那坐在我后面七种颜色，那神与教会的约，那他与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一个完全的救赎。哦，我开始尖叫起来。那如果某个人上来观看，他们肯定以为那里有个疯子。我绕着树一圈又一圈的跑，拼命的跑，跳到空中呼喊，我不在乎谁看见，我在敬拜神，那人怎么想对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又开始一圈又一圈。哦，我说，哦，我说，啊，为什么我非要离开这里呢？这里的景色太美了，就好像那让我们要搭三个帐篷一样，但是还有人在山脚下等着接受祷告。那所以我想，那我最好还是那多欢喜一会儿。那我又绕着树开始跑，挥舞着手臂，大声的喊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归于神，哈利路亚，归于神。”我想这太奇妙了。哦，天哪！我站在那里，离了瀑布发声，深处就像深处响应。那我想这真是太美了，不是吗？那我正好听见有什么东西跳了出来，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那声音，那一个小松鼠，一个小东西，那就差不多那么大点儿，那你听过的最吵闹的小东西了。那就跳到一根木头上，那他的举止，我以为他简直要把我撕成碎片了一样，那只有这么大。那我看着他，我想说，那除非是为了你的荣耀，否则那是不会把什么东西放在人的面前的。我说，那为什么你让那只松鼠没完没了的向那样叫呢？那我刚好注意到小家伙向那样往下看，他并不是看我，而是暴风雨把一只大鹰逼到了那里。那只鹰从树丛里边出来，那里变得惊奇。那我看着我说，哦，是这只鹰让你兴奋的。那只小家伙看起来好像把那只鹰撕成碎片一样，所以那只鹰的向那样跳上了树枝。那我想，那为什么神把我的注意力从彩虹还有狼的呼叫等的转向这个东西呢？我想我说，那你在你的大自然里，那我过得这么愉快，那为什么你要那么做呢？那我想我研究他一下。那我想那只鹰，这是个食腐动物，那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的。我想他在做什么？我看到那大家伙在看着我，想，哦，我明白了，他很勇敢，他不怕我。那我想我要试试他有多勇敢。我说，哎，火箭，你知道我可以一枪把你杀了吗？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那他看看这只小松鼠，他根本不怕。哦，我想主要我明白了，你想要某个毫不惧怕的人，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你害怕，你害怕祈求的时候得不到，其实呢恰恰就是你得不到的原因。不要害怕祈求，其次就是相信你会得着了，那就会得到了，神必把它赐给你。那我想我明白了，勇敢，我想是什么让他勇敢呢？那必须有某种原因使他勇敢的。那我说，那我这样抓住猎枪，我说我吓吓唬他，我抓起步枪，然后将这把枪装拉回来。那抬了抬那双大的翅膀，再次回头看我，那再回头看，我想你为什么这么勇敢呢？那我注意到，那他不断的在感觉着他的翅膀，他把他的羽毛抖开。哦，我明白了，神赐给了你两个翅膀，这是神赐的能力。你信任他们。我想如果神赐给鹰两个翅膀，使他能救自己脱离危险，而他对那双翅膀有那么大的信任，那么一个受了圣灵洗的教会又该怎么样呢？那瞧他在那里边活动着羽毛，我想确实只要他能够感觉到那双翅膀，他没问题，他就什么也不怕。我说赞美神，只要我能感觉到圣灵在运行，在圣灵在附近时，魔鬼就根本吓唬不了什么。是的，那多么的奇妙，那难怪你的站在那不是像直布罗陀的磐石，而是万古磐石。当直布罗陀的磐石都不在的时候，他依然会站立。 那所以我想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想我说那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说那片树林并不是很高，他知道那是他的藏身之处，在我把那支猎枪举到肩膀上之前，那还没有用我的旧的瞄准镜瞄准之前，他已经再无法射到了那片树林里边去了。那他知道这点，那我想这不是很奇妙吗？我又开始叫喊起来。那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吓到了他，但不管怎么样，那他环顾了一会儿，那我想我钦佩你伙计，我不会开枪打你的。那既然你那么勇敢，我喜爱勇敢，我肯定不会朝你开枪的。他在那儿坐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是用脚猛的一蹬，那他厌倦了听那只小松鼠那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的声音。那我想没错，这提醒里确实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圣灵不是给今天的，那他只要跳起来离开的，就是这样没错，只要离开的飞得远远的。那我注意到他没有一直用他的翅膀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他只是猛的一跳，那扑腾两下翅膀，那他就张开了翅膀，在那气流过来的时候，他再也没动过一下羽毛，他只是知道如何乘着那个气流绕着向上向上飞去，直到再也看不见。我站在那儿哭得像个婴孩，我说主啊，这个就是了，不是跑到这儿跑到那儿扑腾到这儿扑腾到那儿，而只是把信心的翅膀伸展在神的大能中，等他进来那就乘上去，远远的飞走，离开这些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事的东西，乘风而去，不需要拼命的推呀挤呀，只要把信心放在神的大能上，那气流涌来时就乘风而上，就是这样，阿们。那么深处就真的呼唤深处了，哦，太奇妙了，深处向深处呼唤，那除非有一个深处，那在鱼背上有鱼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能游，在它有鳍之前，否则它就不需要有鳍了，对不对？在地上长出一个树之前必须先有土壤让它能够长出来，否则就不会有树了，对吗？那换句话说，那前段时间路途道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他会吃自行车上的脚踏板，那橡胶的踏板，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家伙一直在吃橡胶，那于是他们带他去诊所，那检查了他，那医生说哦，他的身体里边那渴望硫磺，那就是这样，瞧，那个小男孩是从我硫磺的地球里边出来的，那只要这里有对硫磺的渴望，就必须有硫磺来响应那个渴望，瞧，那这里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医治，就是让我们看看神的大能，谢谢你们。那瞧，在有一个受造物之前，必须有一位造物主来创造那个受造之物，对不对？那只要你渴望得到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那在某处就必须有一个打开的泉源，对吗？那如果没有神的医治，你心里就不会有它了，那这位造物主神必须在你心里边创造那个，然后你才能够想到这样的事。哈利路亚。那那么你就会想要神更多，你就渴望神更多，那因为你渴望，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表明神有更多东西要你接受的。那如果你渴望神的医治，那表明某处有个神医治的泉源，否则那个创造就不会在你心里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现在快点，那只有几分钟。哦天哪，我真的爱他，就是这样，我实在无能为力，那只要想到他，无论你走哪条路，不管你想从哪里开始，你都会在他的大能中看到耶稣基督。没错，任何人想选择的路，那两种的本性，两种的气氛，两种的迹象，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耶稣基督就在中间。阿们，是的。那看看这个，我看见西面一个老人，那一个老圣人，那我们这么称呼他们，那他留着花白的长发，那大约80岁了，那圣经这么叫的，他留着长胡子，他很有名望，他是以色列人的师父，那那时他在人们中间工作等等，有很好的口碑，但有天也许那个老人家正在某处祷告，那圣灵临到了他，说西面，你不会死的，你是个老人了，但你在未死以前必见到神的基督。 于是他到处去做见证，告诉人们，那他并不害怕这会有损于他的名声。我就想下一个人说了，瞧瞧那个老家伙，他脑子有点不正常了。瞧，那因为他快死了，那大卫等候过基督，那众先知等候过基督，那如今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们处在这么一大群人中，那这种的现状，那原来那个老人家说他未死以先，那必看见基督。那这老人家有问题的，他查经查的太多了，那是圣灵向他启示了这点，那是为其做见证的好的理由，对不对？圣灵这么说了。那首先你知道，当耶稣出生时，那西面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在结束前来演出小的话剧，能不能想象那是星期早上在圣殿里，哦，那人们陆续而来，那里学地上大约有200万或更多的犹太人，我想也许每晚有50或100个孩子出生或更多。那每天早上，那会有一排的妈妈们站在那儿，那抱着孩子，那些穷人带着斑鸠，那另外那些那牵来小羊羔为洁净礼，还有孩子的割礼啊等等。那人们从路上走来，那去找祭司按照惯例来办理。那我们就说那是星期的早上吧，那城市里边熙熙攘攘，一片忙碌的景象，那每个人都很忙碌。那他们在那个店里边满了人，西面得了一点时间去祷告室里边祷告一会儿。能不能想象，当他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他说，那我们都如羊走迷，主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能够听见西面说，那我想知道除了弥赛亚那还能是谁呢？那与此同时，弥赛亚就在殿里，在他母亲的怀里。那现在让我们沿着队列来看看，能看到这些漂亮的女士，那带着漂亮的针织毯子，粉红色蓝色的精美的珍珠穿在他们的婴孩的身上，他们抚弄着婴孩的下巴逗他们玩，那他们沿着队列往前移动着。那那是个名声不好的女孩，那他抱这个非婚生的孩子，那是属于下面拿撒勒的某个地方。那他来到了店里边，就是那个婴孩非婚生的。玛利亚知道那个婴孩属于谁，他抱着孩子往前移动着。他们说，离他远点，不要站在这种人身边。那让我想起了今天那些半道的姐妹教会。那我们知道我们站立在哪里，我知道圣灵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是生命，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生命可能会让我举止奇特，那世人是怎么看的？但注意，那他们保持着距离，离得远点。他们说，那他们远远的避开，那每次都是他把孩子抱在怀里，那许多人都裹着精美的毯子，但他却被抱在襁褓布里。那据我所了解到的，当轭被放在牛背上犁地时，那个襁褓布就是那块垫的布。那这婴儿出生在马槽里，那所以他们就摘下那块的布。那小家伙身上没有衣服穿，那说到贫穷，然而他却是荣耀的王。那他们就摘下来给牛用的那块布裹在小家伙的身上，那这就是他一个小不点躺在母亲的怀里。而玛利亚就大约18-20岁的一个小女孩，那走上来抱着婴孩，他动动着他，那低头看着他的脸，他并不在乎。但他们称之是狂热者等等这个那个，那如同他是可耻的，没有，这并没有让他脸红。那没有理会的，他只是继续往前走着。他知道他的立场在哪，他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外面的世界说什么都没有关系，记住你的见证也是一样，只要你重生了，就让他们称呼你狂热分子去吧。没问题，你知道你在哪，世界知道属自己的人，神也认识属他的。所以他带着这个孩子上来，沿着队列走着。那我看到经过的人说，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避开那个小女孩，哦天哪，看看他用的那个牛的那块布，那一定是个穷孩子。那我们是有教养的人，那我们去更好的教会，我们不需要跟那种人来往。那一个老人家远远的坐在后面，那得有点聋。那我能够听见他坐在那里边读着经文，那突然间圣灵，那你瞧，如果神给了西面这个应许，那说了在见死之前必看见主的基督，那圣灵就有义务确保他看见基督。没错，他给了他应许，那他就对此要负责任。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行间明白，那我正在留意着的，圣灵对着道有责任。 神对他的道负责。的确是的，我对我的话要负责，你对你的话要负责。那如果你的话没有用，那你也没有用。那如果神的道不好的话，那我就不能够敬拜神了。因为如果他不持守他的话，我就不会相信那里边有任何的东西了，那是真的。那所以那我看到他随着队列移动着，那就是西面坐在那里边看着书。那突然间基督进入了圣殿，那圣灵已经给了他应许，圣灵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看着那西面坐在那里看书，他说西面站起来。西面说是的主。他把书放下，那是圣灵的声音。我能够听见西面说站起来开始走，主要去哪儿只管走，我会处理剩下的事的。从担架上出来后我要怎么走呢？我不知道，他比看过剩下的事，你只管开始走。那当你出去的时候，那我怎么从轮椅上面站起来？我不知道，你只管继续走，他比看过剩下的事。我怎么摆脱这个癌症心脏病呢？我不知道，只要接受他的道继续往前走，他比看过剩下的事。就是这样，他对他的道负责。没错，如果得到了圣灵，我怎么告诉我爸爸我妈妈呢？他们属于不同的教会，只管去得着圣灵吧，他比看过剩下的事。你不用担心那个，他比看过这事。我要怎么面对我学校的朋友，那我的小伙伴们，不要担心，只要继续往前走，特别看过这事。西面站起来，他开始走，他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管走，圣灵正在引导他的脚步。你们难道不相信人是被神的灵引导了吗？所有属神的孩子们，对不对？那他来了并不知道去哪儿，但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他说他等着给婴儿行割礼的母亲那里，那沿着队列走着，不知道去哪儿，那圣灵在带领他，圣灵把他带到了这个被鄙视的小母亲的面前，那站在这个裹着襁褓布的孩子那里，那我听见圣灵说这就是了。他就伸出手来，从玛利亚的怀里接过孩子来抱在怀里，泪水从他的白胡子上滚落下来。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的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没错，世人弃绝了那个，但那个人爱他。那今天也是一样，世人弃绝圣灵的血和圣灵的工作，但依然有饥渴的心向他走来，走向圣灵。那瞧，那同一个圣灵，并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个，赐给西面应许了同一个圣灵，就是今晚引你们到这里来的同一个圣灵，对不对？是他让你来的，姐妹，还有你，姐妹，你们每个人，是他带你们来的。魔鬼绝不会把你们带到这种的地方的，我向你保证这一点。是圣灵把你们带到了这里。如果你能相信神的医治，那么圣灵就能够领你到这全员打开的地方，就像他对西面所行的一样，那你就拥抱了神的应许，就像西面一样。与此同时，店里有个叫亚拿的妇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瞎眼的，他素来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那与此同时，圣灵临到了他，这位瞎眼的女先知就走来，行走在人们中间，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许他这里边的眼睛是瞎的，但是被圣灵引导，他走到这孩子的边上，举起手来称颂神，祝福所有等候以色列安慰者的人。那如果圣灵能把这瞎眼的妇人带到神的应许上，那岂不更能引导你我到他的应许中去吗？他在盼望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基督。他正盼望要见到他，西面盼望着见到他，今晚我也盼望着见到他，我期待能观看到他的大能，我盼望看到一些事成就，因为他应许了我说他要做这事儿。没错，你盼望的是什么，你就会得着什么。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奉你可爱的孩子耶稣的名，正如昔日的西面在那抱在怀里，愿我们今晚伸出信心强壮的手臂来拥抱他，让他贴近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愿你今晚来到你的子民当中，拯救那些失散的，把迷路的羊带回来， 就是那些在各地四处游荡，没有教会的家，没有地方可去，像游荡的心一样的。他明明知道应当在天父的家中用餐，并享受神的美善。主啊，今晚带他们回来吧。那可怜的罪人从未在神的餐桌上吃过圣灵的美食。愿他今晚清醒过来，并把那个他从里边翻找食物的垃圾桶扔掉，而转向摆放着祝福和圣洁美物的桌子。主啊，求你应允。愿那贫穷的、生病的、残疾的和受苦的人今晚借着伸出信心的手臂前来拥抱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医治者。父啊，当他在这地上时，是你差遣了他，你对他说他要行你的旨意，是他照着经上指着我说的，我来行你的旨意。他献上自己成为祭物之后，又回到了你那里，好领许多的儿子归向神。今晚主啊，作为你的仆人，跟其他的仆人们一起在这里行神的旨意，正如他所写的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今晚求你应允，愿他带领西面、亚拿、施约翰，还有许多其他艺人的同一个能力，更深更高的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爱和能力中。我们奉他的名而求，阿们。那很抱歉占用了你们这么多时间，那我只是那看到那多么好的那信心的会众。那如果你今晚来，那你想要见耶稣，那如果你想要见耶稣，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真正好的学生吗？不，你问问某位知道圣经原文是怎么写出来的人，那个真的是很简易，那甚至没有什么好的语法，就像你们的街头用语一样，普通人说的话。那就是你要找的那种人。那会在哪里找到的？那伟大高级的阶层吗？不，他就在河边，在穷人们中间，就是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人。那那上流的阶层的灵，那虔诚的不能再虔诚了。那伟大的会堂，那借助学者，那谁能在圣洁方面指摘那些的祭司呢？他们要是做错一件事就被石头打死，但必须得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对？道的学者然而却没有认出神来。今天是一样的，那当神取走他的人，却从不会取走他的灵。在伊利亚身上同样的灵降在了伊丽莎身上，又降在施约翰的身上，又只是末日在说预言，对不对？神取去他的人，他取去他的儿子，他圣灵又回来了。那魔鬼取去他的人却不取去他的灵，那他又回来非常的虔诚。那保罗岂不是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要自高自大，任意妄为，爱厌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那这等人你要躲开吗？那现在就到了。没错，神的子民到了这里，那撒旦也到了这里。那敌基督并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敌基督的灵。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说，敌基督如此的接近真实的东西，那若是可能，连选民都被迷惑了。没错，这是虔诚的。那这些都写在启示录17章里面，坐在一个朱红色的兽身上，有女儿们从他而出。你们并不是瞎眼的，行，好的。那有一天我希望能够走遍全国，尽我所知的来教导这福音。那现在，那这是为别人祷告。那当我们看到耶稣站在那里时，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他有一种的个性，那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他们说话的。那天他拿起一些的棍子，我说拿起一些的绳子，从店里边把整群的人都赶了出去。那所以必要的时候才能那么做的。那当他看你的时候，你的心也会融化的。那现在人们是怎么领受这个的呢？那些亲近他的人。那现在注意，那就是将他看作有爱， 有恩赐的救主而亲近的人，他们感受到了他的能力。他能告知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该怎么做。但有天他们用布包住他的脸，用杖打他的头，说你若是个先知，你是个预言家，那你知道那人们在做什么等等。那家里在外面的时候告诉他们，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那他们打他的头说，现在告诉我们是谁打的你。他从未开口说一句话。那你听过这些人说，那我看到这神医来医治这样，我们才相信。那只要记住，那这个人是被魔鬼附身的。瞧，撒旦遇见夏娃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他遇见耶稣时，那也是他做的第一件的事。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有能力。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在这里边给我行见神迹，让我看见你这么做。那把这饼做成，那把这石头变成饼。那现在让我看到你做这事，我就相信你。魔鬼把他带到圣殿顶上，说你把脚啊撞下去，或从这里边跳出去。那经上记着说，神为此赐给你经文。耶稣说，不可试探出你的神。撒旦退我后面去，对不对？他绝不给撒旦当小丑，他是遵行父的旨意。那瞧，他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对吗？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经过所有残疾人等等时，并没有医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医治了一个有疾病的人，像是得了前列腺炎的等等，那他得这病很长时间了。他说你不得痊愈，并没有医治任何残疾的人。那犹太人质问他，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对不对？父指示了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做。那如果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受死又从死里复活，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对吗？那是一个应许。那当然你知道我正在做一件事，肯定了，我正在把我从讲道的恩膏中带下来，那进入到医治的恩膏里，那回到那安定在会众中，那敬畏。那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但他能看见异象。耶稣说我什么也不能做，那意味着神若不预先显给他看，他就什么事也不能做。那如果你想读圣经，可以翻到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看看是不是对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从没有把功劳归给了自己，他把它归给神。那没有任何人的肉身可以在神的眼中得荣耀的。因此他说，他只行父指示他的事。他吃了有条鱼在哪里，有没有硬币在鱼的嘴里。保罗一次站在那里传讲，看见一个残疾人，无论他有什么的问题，躺在担架或褥子上等等。他说我看出你有信心能得医治，站起来。耶稣基督训练好了，那人就跳了起来，那就是福音。那如果耶稣今晚回到这里，那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彰显。他对井边的妇人说，请给我水喝。他说水泵那井很深的，他跟他交谈一会儿，他说直接去了。他的问题上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设定已经五个了。他就跑进了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行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做，他只告诉了他一件事。但如果神能只给他干一件事，他就能只给他干所有的事。所以他说这岂不是基督吗？那腓力来见他，那得救了，出去找到拿单业，对拿单业说，你来看，我找到水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虽然耶稣站在祷告队列里边为别人祷告时，他所行的那有 60% 或更多的是为别人祷告，那大约有 80% 是为别人祷告。也许腓力来到队列里边，拿单业，耶稣看见他说，看见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说你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我的，换句话说那个诚实的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基督徒。耶稣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腓力说，我说拿单业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那你知道1944年的版本是什么吗？那是心灵感应，魔鬼算命的，像这样的东西。行，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到坑里，没错。那让我们今晚不要像他们，让我们敞开心，接受我们可爱的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那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过去的那种的方式，老师的快速的队列。那这种方式什么过得很快，可以尽可能快的让他们通过。那我很高兴那么提到了那个，那这样我就能够找到一个起点，那跟他们交谈。那在生活中 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从来不认识对方，但是神知道我们俩，对吗？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今晚站在这里，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他看着你，那他会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那现在作为医治，因为他会说什么？那他会说，孩子，那你不相信但我在1900年前为你而死时就医治你了吗？你能接受那个吗？你会说，是的，主，我接受。那么只要你能接受，就会照你所信的发生，对不对？那作为众先知的王，神以马内利都会知道没有什么问题，你的麻烦是什么等等，对不对？但依然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对吗？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他可以进入我的身体，接受我的声音，他会说他在这肉身里边能说同样的话吗？他应许过要这么做吗？他应许了，没错，那就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些信徒就能看见他，他与我们同在，要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经过了每个时代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那就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真的吗？那你知道某件事正在发生，对吗？那只要现在在你我之间立着那道光。那说到医治你，我做不到，要隐藏你的生命你也做不到，因为现在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了。是的。哦。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危险。那一方面你极度的紧张，那你确实应该紧张，因为这到处都是黑暗的。哦，那是你，那是心脏病。那医生已经放弃你了，那说你要死了，那是大约一个月前或更早的时间。他说你有两个洞，那或是漏的地方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那给他起了个奇怪的名字，我听见他说话，他说那是个奇怪的名字。他总结出来的意思就是你心脏里边有两个洞，那我看见血漏了出去。那些事是真的吗？同一位耶稣知道腓力在树下能看到你在那个情形之下吗？对不对？他正站在这儿吗？他是你的救主吗？他是你的医治者吗？过来这儿。那我意识到我只是一个人，姐妹。那现在当那个在这里，那我是你的弟兄，神的仆人。瞧，那医治的大能那确实是在这里，但我只能与他同工，那必须是他允许我。我宣布一个祝福，那就是你要活了，不会死了。那你愿意赞美神吗？我们的主耶稣，我按手在夫人身上，我祈求你拯救他的生命。那医生无法做到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全能神的大能来行医治。我为你的医治祝福你，我的姐妹，奉神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把你的见证写成信寄给我，神祝福你，愿主得着称颂。那三高恩告我，那我会不知道在哪里之前，那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儿呢？那里是同一位耶稣，那里是他的大能，那个是我们说他要行的奇事。那现在各处的人都敬畏并期待神为你做对这样妇人所做的事，只要相信，那这是你唯一要做的。那继续在那祷告，只要相信 那他看圣灵，那会不会从会众里边出来的医治你？无论你在哪里，在楼上的，无论你在哪儿，那只要相信，那是我要求你做的一切。过来，女士。你好吗？那当然你意识到我什么东西就在附近，但是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我想你以前也从不认识我，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对方，只是生命里边第一次我们彼此面对面。但主认识你，他也认识我，你是基督的信徒，因为你的灵感受到很受欢迎。那我知道，那这里是圣灵，那我知道他欢迎你。那如果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两个人的救主，那神是我们两个人的父，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在这里边要彼此帮助，如果神差我来帮助你，那我就必须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那我要你相信他，那相信他差遣了我在这个神圣的恩赐而来，那只是为了带给你信心。那如果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对方，那如果他能告诉我关于你的任何的事情，那按照某种的方式，那如果我能，那也许当他临到我时，我会继续跟你说话，那他会继续的说出来。但有些的东西，那比如说如果你病了，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做错了什么，那如果他说了出来，把有关这样的事儿告诉你，那你会愿意接受吗？那在任何事儿发生之前，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你确实是个信徒。你的问题是你非常紧张，那是因为你所处的生命的周期，你进入更年期了。那是一个女士的年龄段，但是，对不起，那有件事发生了，你出了意外，我看见一根棍子或什么东西砸到你的头，对吗？那就导致你那脑子里边有出血，这是真的吗？过来这里。耶稣啊，神的儿子，我祝福我的这位姐妹，为她得医治，现在这抽屉裂开了，我斥责这个肿瘤，耶稣基督了没？叫她从这妇人身上出去，为你的荣耀而得医治。那我祝福你，我的姐妹，为你身体得医治。神祝福你，那去欢喜快乐吧。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持守住信心，继续相信。那让我们存敬畏的心，现在全心的相信。那要竭力的保持敬畏。那你好，女士。我说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的，夫人。你之前去过我的聚会，在哪里？那对不起，我并不是听不清楚，但是那你能懂的。那大约五六年前，是的，我相信是圣路易斯。那去了一个晚上。是的。那 Von Hughes 就是那次，那是 Von Hughes 的弟兄。那他们用了同一个的地方，我相信那天我在那儿几个星期前或者我明白了。那么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但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你相信他能那借着至高的恩典和拣选， 他差遣人到地上，那把他们呼召出来，传福音，那边做不同的事情等等。你相信那个对吗？那么如果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如果神说出你有什么问题，那你知道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就必须是来自于某个超自然的资源，对不对？那么你愿意接受那是出于什么？瞧，那你必须要接受了，谢谢你。那瞧，这是那我需要感觉到那这种的态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这取决你你看待他的态度，那不是我在你必须尊重我所讲的，否则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取决你修近神的态度。那的夫人有一次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就得了医治，得了一个人打他的头啊等等，那他们感觉不到任何的能力，那取决于他们就近他的方式。是的，那这位女士正从我面前离开，但是有一样东西，那我看到，那她有一个或者是胆囊的问题，是在这夫人的里面，在她右侧，那她有她的喉咙有问题，对不对？那还有，我看到那里穿着衣服，你有个肿瘤，那肿瘤在右肩上，对不对？那是真的吗？那跟你说话的那个，那不是我，那是我的声音，但我并不是我在用这个声音，那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说什么，但那是别人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但别的东西在使用我的声音，对不对？你相信的是什么？那过来这里，仁慈的天父，奉你可爱的孩子耶稣的名，我祈求让我的姐妹得医治，我现在祝福的，我谴责仇敌，愿这夫人得痊愈，奉是儿子耶稣的名，阿们。我祝福你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愿你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去吧，要欢喜快乐，不要疑惑。圣经说去吧，不要再犯罪，那就是不信，恐怕你遭遇的更糟糕了。那要存敬畏的心，那继续祷告。那今晚他站在你头上两次了，那就要有信心。我知道你的问题，但不能说是什么，那得在另一个人律师的身上。那我想要看到你们得医治，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们说，这是主所说。那现在请大家各处的人都敬畏。那瞧，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当你移动，那请你相信我，只要安静，你知道，只要存敬畏的心。好的，那请病人过来。那信心正在各处运行，那要真正的敬畏。好的，你好先生，你是个信徒，你已经被膏抹了，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完全的陌生人。那我对你一无所知，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只有神认识你，我不认识。这里有谁认识这个人吗？会堂里有谁认识这个人，认识他吗？好的，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的弟兄，我们彼此不认识，神知道我们俩，愿他帮助我们，愿他帮助我，作为他的仆人来帮助你。因为我们都想要活着，我们都想要侍奉神，我们要为神的国尽我们一切所能做的。是的，先生。那现在这人离开了我， 你曾得过医治，那是但你不在讲台上，你是坐在会众里。你妻子在台上得了医治，那是在过去的某处不是，我是李琼，当时站在我右边在微笑，那是迪尔伯特李琼，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那是真的吗？那里又在运行了，等一下。那里你得的是溃疡，那此刻你是作为一个老人站在这里，那是你的父亲，他不在这里，他有肾病，回家去吧，按手在他身上，奉神儿子基督耶稣的名相信吧。你好吗？那请大家都保持敬畏。我并没有失去理智，我只是需要冷静下来。那瞧那一向是某种，那里在另一个世界。那我几乎看不见会众了，我的视力很好，但这看起来就像……那我知道我能够听到人们，我能听见人们。那好像一片黄色的雾霾挂在这里。怎么到审判台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病人对吗？是病人吗？那请过来这里。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律师。我们彼此不认识，完全的陌生人。但就神知道，那我知道神能启示，那是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并不能医治你，只是单单的顺从他按手。耶稣说，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他们手按病人，对吗？我看到一张白色的长桌子，那个有医生，是关于你的后背的，他是一个，我是后面的肾结石，那他们想马上做手术，对不对？那基督此刻就能做手术，只要你相信。他现在就能把他从你身上挪走，过来这里去。仁慈的天父，愿这妇人得医治，愿这些的舌头离开，奉耶稣的名，阿们。赞美归给永生的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过来，女士。你想那个鼻窦炎好起来吗？那坐在后面的女士，你相信基督能使你痊愈吗？全心相信吗？如果你想要接受你的医治，那就站起来，说我接受，神祝福你。回家去得痊愈吧。 这就是了。赞美归给永生的神。那坐在那排尽头的先生，你想摆脱那个前列腺的问题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比神好了吗？你能听见我吗？你站在那里祷告对吗？站起来，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的前列腺的问题，回家去好了吧。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穿着灰色的西装，一个穿着棕色的，一个坐在这里边，那大概是那样的，他也得了同样的问题。那你们得医治了，你们回家吧，基督是那么好了。你相信吗，姐妹？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姐妹，我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告诉我，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握住他们的手，说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可是这个他们会，他说会有两个迹象给你，好像赐给摩西的一件神迹，那两件神迹，他说借着这个他们就会相信。他说你会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你会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我说这怎么来的？他说你不明白圣经吗？拿撒勒耶稣岂没有应许这事吗？你相信那个吗？那就是我问你是否相信我的原因，不是相信我像相信他一样，而是现在差遣了我来帮助你。你相信，那去吃晚饭吧，你的胃病离开你了。你全心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那叫糖尿病能得痊愈吗？你信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我耶稣基督了没，回家去吧，得痊愈吧。你好姐妹，你相信神医治你的妇科病了吗？你信？好的，神祝福你，去相信吧。那过来，女士。那要敬畏，我们的主就在这里。那两个魔鬼在互相的尖叫着，那要敬畏。那就从这个方向过来。那你的后背有疾病对吗？对不对？那你也有对吗？站起来，女士，你们俩都得了医治，你们俩可以回家去好了。耶稣基督是那么大痊愈了，说感谢归给神。好的，你想那个心脏病好起来吗？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愿你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啊，请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是个信徒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要征战的是最邪恶的东西。那这里大约 80% 的会众正遭受着同样的痛苦。那正在从下面各处过来，然后指给你看，把你的脸转过来。的确有多少人患有神经紧张的，请举手。请。你有个很奇怪的感觉，害怕、担心、不安，觉得你会失去理智了。撒旦告诉你说你会的，但他在撒谎。你现在得医治了，回家去好了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做你想做的吧。神祝福你，你得医治了，回家喊叫赞美神去吧。请过来，女士，你相信吗？ 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是男会众，那是位女士，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没有不道德的事情等等，她是个很好的女士，只是我不能在会众面前说这事。那只有神认识这妇人，对吗，女士？那是事实吗？只有神与你同在，对不对？她的发生时，对吗？那你会得痊愈的，神祝福你。那让我按手在你身上，那就一会儿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了恶者，我吩咐你离开他。阿们，神祝福你。那刚才有种很奇怪的感觉，等会这里后背有病的这些交谈时，对吗，先生？那坐在那儿，你的衬衫是敞开的，那坐在那儿，对不对？就坐在那儿。是的，你们同样的问题得了一致了。你后背的疼痛，你得医治了。我刚才无法告诉你有没有找到你。那女士就坐在那儿祷告了。你怎么想的？想摆脱那关节炎吗？坐在这下面，你想摆脱那个关节炎吗？你想吗？是的。